好，感谢主，我们今天继续一起在基督里面来领受主的话语，来领受主的真理。好，我们知道上帝把我们带到他面前，把真理赐给我们的时候，并不是上帝要捆绑我们，而是上帝要让用真理使我们得自由，所以我们要感谢他。在我们开始讲道之前呢，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开始之前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说过，你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你，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祷告，向你呼求的时候，求你不单把生命的道路指示给我们，不单让我们在你里面得生命，而且你把宝贵的真理赐给我们，让我们在真理当中行，让我们就满有喜乐，让我们就充满盼望，让我们就知道我们如何行在神你的旨意当中。愿主你就在你的百姓当中得你当得的荣耀，求你的圣灵来高抹讲台，让讲台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的圣灵也运行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中，让我们凡有耳的，我们都慎思明辨的听，我们都用谦卑祷告的心去听的时候，就让我们每个人都大得造就。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啊，这个准备进入我们今天的讲道，帮忙把那个门关一下。那我们哈是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去分享的主题呢，就是我们要分享奔向自由。我们还是做这个出埃及记的这个总论哈，然后我们求主去带领我们。那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好，我们之前讲过的这个我们的这些总论。我们看到其实出埃及记里面，他告诉我们说，出埃及记真正的主角是谁啊？是我们的上帝。是吧，而不是人，你要看到上帝的作为。其次我们看到出埃及记里面，如果讲最佳配角是谁呀、就是摩西。摩西最重要的特点是什么呢？因信与神同行，对吧？然后我们再看以色列这个民族为什么这么独特，因为什么呢？不是因为他们的教育，不是因为他们的人种，不是因为他们的力量，而是因为他们跟谁的关系啊？跟神的关系。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些。然后出埃及记特别奇妙的地方，它的福音性特别的强，同时又是上帝第一次把系统的成文律法，就是以摩西十诫为核心的律法赐下来。所以我们在出埃及记当中呢，就领会到律法和福音都从上帝来的，但是他们两个的功用一样不一样啊？不一样。所以你不要用错地方，该口渴的时候要喝水，饿的时候要吃粮食，而不是反过来用，对吧？那么我们上次还跟大家讲了，我们说我们看得胜的真相，其实所有真正的得胜就是我们的上帝，我们上帝是永远的得胜者。所以我们怎么得胜？我们与上帝的得胜有份，这就不同。那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去讲呢，就是关于出埃及记里面讲到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自由，就是关于自由。所以弟兄姊妹，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去看，我们先来读一下这个经文好不好？在出埃及记21章1到2节。好，出埃及记21章1到2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好这两节的经文。出埃及记21章1到2节，我们一起来齐读。你在百姓面前所要立的典章是这样：你若买希伯来人做奴仆，他必服侍你6年，第7年他可以自由白白的出去。其实自由呢，在出埃及记当中它是蛮重要的一个话题，对吧？就是上帝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救出来，让他们得什么呀？让他们得自由，对吧？他们不再被奴役，而是成为自由的人。然后我们读的这个经文呢，出埃及记21章前面一章，就是出埃及记20章，就是上帝赐下摩西十诫。上帝把十诫赐下来，然后又教导以色列人呢，你们要建祭坛。所以上帝讲得非常清楚，你们要亲近我不是靠十诫的，你们要亲近我靠什么？靠祭坛。祭坛指向的是谁呀？指向的是基督，你要靠基督来亲近我。上帝把祭坛这个吩咐刚讲完，马上讲的就是这个。讲什么呢？说你们的弟兄如果被卖为奴隶，你把他买过来了，他服侍你多少年呢？6年。6年之后呢？第7年干什么呀？要得自由。所以你看，其实这里面不仅仅是讲他人的生活，而是让我们看到上帝对自由他是非常重视的，对吧？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说，其实上帝对自由很看重。 我们的信仰和自由关系很密切，因为十诫是上帝给我们的法度，祭坛是我们亲近上帝的方法，讲到我们的生活，第一个上帝就讲自由，对吧？就讲到自由了。所以我们真的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的信仰，我们基督教信仰和自由的关系非常密切。我们可以不夸张的讲，在你知道的所有的宗教信仰当中，基督教信仰、福音信仰是最注重自由的，同意不同意？其他的宗教对自由不太看重，甚至在一些宗教当中，自由根本不是他们教义的一部分。而我们呢，我们对自由很看重。比如像我们改教有一位伟大的改教家马丁路德，你知道马丁路德对自己的所有神学作品当中他最满意的，你知道是哪一部吗？他最满意的是基督徒的自由。他对他自己写了一本书，说基督徒的自由是他最满意也是他最看重的一本书。你看，然后我们如果弟兄姊妹有些了解神学，比如说我们有信经信条，比如我们刚才读的是使徒信经，哦，是吧？然后我们读的使徒信经是我们的第一个信经，然后我们还有亚他纳修信经啊，加克敦信经啊，我们还有这些等等的这些信经，然后离我们最近的一个信经叫什么呢？叫威斯敏斯特信条。威斯敏斯特信条里面有20多章，其中有好几章都是专门讲自由的，你就看到我们这个信仰对自由是多么看重。所以当上帝把这个话语赐给我们的时候，把出埃及记赐给我们的时候，就告诉我们上帝对自由是很看重的。上帝看重的自由，它才是真正要永恒的，而奴役呢是暂时的，这就是上帝要告诉我。所以我们要清楚的去看清楚，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就去晓得，我们要去知道，连这个旧约有这些，新约也有。新约里面其实关于自由的这些经文也很多，比如说主耶稣特别著名的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八章，他跟那些法利赛人跟犹太人去论述的时候，就特别讲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就怎么样子啊，叫你们得自由啊，神的儿子叫你们得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所以耶稣对自由也很看重的，然后使徒的书信当中关于自由的论述也很多。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真的去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晓得。那么我们今天借着出埃及记，我们要去思想一下关于自由，什么是自由，自由和我们的信仰有什么关系。那么出埃及记当中关于自由的这些历史，这些真理和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徒有什么关系，我们希望今天我们去借着我们的一个分享，我们来去学习。那关于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先来讲我们第一点，我们要讲，我们说自由何处寻，就是我们要去看看自由在哪里，我们怎么去看到自由，我们怎么去得着自由，对吧？那么我们要去思想一下，那关于自由何处寻来讲的话呢，我要跟大家讲三个方面。哪三个方面？第一个，我希望弟兄姊妹你们一定要去知道的，就是自由不是在哲学里面，自由是在圣经里面。为什么这样去讲？我们其实今天很多，我们就是弟兄姊妹，有的人可能喜欢看电视了，有些喜欢看小说了，有些怎么样子的，但是喜欢哲学的人不多。但如果你去接触一些喜欢哲学的人，你会发现哲学家特别特别喜欢讨论的一个议题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自由。所有的哲学家，他被称为哲学家，他必须发表他对自由的观点，如果不然他就不配称为哲学家，一定是这样子的。所以你去听那些哲学家他们去探讨关于自由这方面的他们的一些思考的时候，其实真的是精彩纷呈啊，真的是火花四溅，你会得到很多的亮光。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真的你去听他们这些，比看那些肥皂剧，比看那些无病呻吟的这个文学作品，对你造就很大的多。但是我说在这方面你注意哈，哲学家关于自由，他们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精彩纷呈的过程，但是他们没有办法给我们提供关于自由的答案。所以他们一直都讨论什么是自由，怎么样怎么样才叫自由，怎么样不自由，然后大家在那里讨论很多。但是自由从哪里来，自由是怎么回事，哲学家就回答不了了，你知道吗？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为什么这样子？因为自由它所牵扯到的是什么？牵扯到非常非常重要、非常非常本质性的东西。这个只有在哪里啊？只有在我们的圣经里面有。所以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去到圣经当中，我们去看关于自由的真理，还有关于自由的历史事实，比我们去听哲学家的论述，他要给你造就大得多。 所以很感恩，我也认识一些朋友，就是非基督徒的朋友，有些人很喜欢哲学，然后他们探讨，有时候也邀请我去，然后一起，我听他们去分享，他们看了这个哲学家的书，看了那个哲学家的书，大家一起去探讨，探讨的时候我也把我对圣经的一些理解跟他们讲出来，每次我们把圣经里面这些讲出来之后，他们都眼前一亮，他们觉得哦，真的很不一样。我说这个就是基督教的信仰，就是这样子的，对吧？上帝的话语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们要认识什么是自由，你要多回到圣经当中。所以我们在这里也不客气的讲，如果有非基督徒听到我们今天的讲道的话，你要知道，你真的对自由感兴趣的话，你却绕开圣经，你却没有读出埃及记，你对自由的理解肯定不够深，对吧？我们对弟兄姊妹要讲，对自由最深刻最正确的阐述在哪里啊？在圣经里，你要有这个信心。所以你多读圣经，常在上帝面前默想，也许那些哲学术语你肯定比不了他们，但是你对自由的理解不会太肤浅，反而因为圣灵的工作，因为神真理的缘故，你的认识是很不一样。那么我们再讲，我们说关于自由何处寻，我们要讲的第二个方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问的时候，弟兄姊妹已经答出来了，说自由从哪里来？上帝赐给我们的。阿们吧，弟兄姊妹，自由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真的。你在这方面，我们因为读圣经，我们基督徒有时候在一起，我们已经习惯了，但是你要去做一下对比。如果你问其他人说自由从哪里来，有些人会说自然法，就意思说从宇宙来的。如果自由是从宇宙来的，那么我们应该感谢的是宇宙，对吧？还有一些人说自由从哪里来，自由是我们奋斗来的，所以呢，他就特别强调说，人如果不奋斗就没自由啦。那么这个时候人一定要高举人的奋斗。还有一些人认为说自由是法老给的，如果法老不高兴不给我们，我们自由就失去了，所以你必须想方设法让法老把自由赐给我们，对吧？这就是不同的观点，这些观点在这个世界上面非常普遍，但是我们回到圣经再去看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什么呀？自由是从上帝那里来的。阿们吧，自由是从上帝那里来的。弟兄姊妹，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再去看，你看特别看出埃及记，以色列人被埃及人奴役，被法老奴役，谁把自由赐给他们了？上帝啊，上帝带他们出来，让奴役他们的那个人失败，被淹没在红海里面，对吧？然后以色列人他们其实有很多的软弱，上帝在旷野里面带领他们，让他们从一个一个的捆绑之中得自由，对吧？他们原来担心供应的问题，上帝天赐玛纳，让他们知道说你们不要担心供应的问题，在我这里，对吧？他们担心喝水的问题，上帝让磐石出水，让他们有水喝，对吧？他们到旷野里面不知道这个他们的人生中心是什么，上帝说你们来建帐幕，你们要知道你们生命的中心就是和我的关系，对吧？这样子他们就逐步的越来越多的去知道了，说那他们是在上帝当中，他们会得自由。所以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看到，我们其实如果去看圣经，我们再往前看的话，大家可以，我们翻一下创世纪，好，大家翻一下创世纪，我们翻一下创世纪第二章，就是我们来看一看，其实自由真的是上帝一早就赐给我们的。创世纪第二章，我们读两节的经文，创世纪二章十六十七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起读。创世纪二章十六十七，我们一起来起读这两节的经文。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我们看这个经文，上帝其实当初造了亚当夏娃以后给他们自由没有？
有。
上帝说伊甸园里面的果子你们可以什么？随意吃，但是有一棵树不可以吃。你说这怎么叫自由？这个叫不叫自由？叫，这依然叫自由。我们有一个错误观念，我们认为自由就是没边界，不是的，自由和放纵是两回事，同意吧？对不对？自由是好的，放纵呢是不好的。所以上帝就在这里教亚当夏娃，告诉他们说，我给你们自由，我给你们自由，甚至你可以选择坏，你可以选择恶，但是我告诉你那是不好的，对不对？所以你会看到上帝一早就给了我们自由，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自由是从上帝来的，这是非常明显的。 而我们知道始祖亚当夏娃听了魔鬼的欺骗，他们就开始不听上帝的话，然后怎么样子，他们的自由还在不在？看起来好像还在，其实他们的自由就开始被罪，被魔鬼的欺骗给拿走了，对吧？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去看，我们就晓得说上帝赐给我们自由。而当人背逆上帝的时候，人得到什么？人还有没有继续的从上帝那里得到真正的自由呢？人就其实，当人放弃了上帝，其实就放弃了自由。阿们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真的不夸张的讲，如果一个人不认识上帝，他所有的自由其实是一个幻象，他并不曾真正拥有。同意不同意？
同意。
比如一个人说，我财务自由啊，我曾经拥有1000万、1个亿，甚至10个亿、100亿，请问他真的拥有这些吗？所以人死的时候就特别清晰显明这点，真的拥有吗？没有啊。他赚，别说他赚1000万，他赚1000亿，但是那个钱是谁的？不是他的，对不对？曾经有人以为说我有时间上的自由，你真的有时间上的自由吗？如果你跟上帝没有关系，你所谓的时间上的自由不过是你在用时间，而不是你真正有自由。阿们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再去看，我说我们一定要去明白这个道理，这个道理是非常非常重要，而且这个就是这个世界最大的问题，也是很多基督徒的问题。很多基督徒以为自由是从世界来的，但是其实真相是什么？真相，自由从谁来啊？从上帝来，从上帝来。这个世界是被捆绑、被奴役的。请问，被奴役的世界能带给你自由吗？对吧？那我们再讲，我们以前讲过，在埃及的都是奴隶。请问，法老能不能给你自由？不能，因为他在埃及的全部都是奴隶，连法老其实也是奴隶，他只不过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奴隶，对吧？他自己都被捆绑，怎么能给你自由？所以你跟法老要自由，对了吗？不对，他只能去伤害你的自由，他却没能力给你自由。自由在哪里？在上帝那里。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一定要看这些，一定要晓得这些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所看到的，我们所知道的就大不一样。唯有上帝能给我们自由，所以离开上帝就是抛弃自由，亲近上帝就是得自由，而且得更丰盛的自由。阿们吧。你一定要看到这些。那我们讲到自由从上帝来，我们还要问一个问题，我们说自由怎么失去的？自由是怎么失去的？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会，主耶稣基督讲说神的儿子叫你们得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对吧？我们说这是上帝赐给我们自由，但是我们的自由是怎么失去的呢？为什么人会失去自由呢？你知道我讲这些，我在讲，因为我们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回到圣经，我们很快可以找到答案。但我先跟大家讲一讲世界上面的一些声音。比如说你有没有听过一些这样的说法，说其实我们得任何东西都要付代价，所以为什么有些自由我会失去？比如说我为了要婚姻里的自由，所以我就放弃了财务自由。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有的时候我为了财务自由，所以呢我就放弃了婚姻里的自由，就是为了我能多赚钱，所以我就没有时间去经营我的家庭了，所以呢我就这块自由我就放弃了。所以你问他自由怎么失去，他说这是我付的代价呀，这是我付的代价呀，是吧？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你就会，还有一些人比如说读出埃及记，他读到的是另外一个味道，他说自由怎么会失去？因为有一些有强权的人，比如说法老，他剥夺别人的自由，他把别人自由剥夺了，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些人打倒，自由我们就得回来了。弟兄姊妹，你注意啊，第二种说法是更普遍，很多人会接受，但是请注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是出埃及记21章，21章是上帝把摩西十诫已经赐给以色列人，然后跟他们说，如果你们弟兄当中有人给你做奴仆，第六年他要给你工作，第7年干什么？你要释放他得自由。法老那个时候还在奴役以色列人吗？没有了，没有了，对吧？但是他们自由问题彻底解决了吗？没有。所以上帝其实他就在告诉我们真正的答案，出埃及记真正告诉我们说，到底自由怎么失去的，到底我们自由最大的敌人是什么？ 其实我们如果读圣经，我们就会知道说真正把我们自由剥夺掉的是什么呀？是罪，对吧？所以当初始祖被魔鬼欺骗，好，魔鬼在用蛇来欺骗他们，说你们吃的日子不一定死，你们吃的日子变如神，你们吃的日子就会更好，然后他们就听信了这些话，对吧？他们一听信这些话，这个时候罪就入了这个世界。所以主耶稣基督就讲了这样的话，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好不好？约翰福音8章34节，我们一起来起读。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你看到了吗？主耶稣在这里讲说，他讲的话你简单看，我们经常只是从道德层面去理解，他讲的每一句话都比哲学家讲的最深刻的哲学道理还要深。他在跟我们讲罪是什么，罪的本质是什么？罪的本质是干什么呀？是奴隶我们，罪是奴役我们的，你知道吗？所以每一个罪人并不仅仅说我只是道德上有缺陷，而是什么？而是我被奴役，而是我被罪伤害，而且罪来干什么呀？剥夺我的自由，罪来了把我的自由给剥夺掉了。所以你清楚看见这些，清楚知道这些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去晓得，我们失去自由并不是因为我要做那件事情，我付了一个自由的代价把我的自由拿去了，我失去这方面的自由，失去那方面的自由是因为罪。如果我们没有犯罪，如果我们没有始祖没有堕落的话，我们不存在失去自由的事儿，你明白吗？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再去看问题和一般人就不一样。所以我们一定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一定要解决罪的问题，对吧？这样子我才能得自由。所以出埃及记伟大的地方并不是告诉我们说一个民族怎么去胜过另外一个民族的压迫，如果我们仅仅这样去理解，你对出埃及记的理解太肤浅了。出埃及记最重要的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怎么去胜过罪。所以你看，当上帝让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不是让他们拿着刀枪出去的，大家还记得吗？他们在出埃及之前，上帝说你们要做一件事情，你们一家人要干什么？要宰一个什么逾越节的羔羊，然后干什么？用羔羊的血涂在你们的门楣上，然后你们要腰上束带，手中拿杖，快快的吃，吃完逾越节的羔羊你们就出埃及了。你要从一般的文化军事经济的角度来理解，这纯粹是乱搞，对吧？这个什么关系吗？这个跟出埃及有什么关系吗？你告诉我们怎么拿刀拿枪把埃及人打败，这个还是正事吧？没有，他们要吃逾越节的羔羊，他们要拿羔羊的血涂他们的门楣，这一切跟什么有关系？这一切跟赦罪有关系，阿们吧。所以上帝就在教导他们，你们要出埃及啊，不是打败埃及人，你们如果把埃及人打败了，你们出去，你们在旷野里面不过是建另外一个埃及吧，对不对？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解决罪的问题才叫真正的出埃及，阿们吧。那怎么解决罪的问题？靠着耶稣基督，你要看到。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我盼望弟兄姊妹知道说，其实你要认识自由何处寻的话，要到哪里去寻呢？要到圣经里去寻。谁把自由赐给我们啊？我们的上帝。我们为什么上帝赐给我们的自由我们居然都失落了？因为罪，对吧？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那我们要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二点就是我们再去看一看自由和福音的关系，自由和福音的关系。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讲了，我们说其实你看到我们的罪是把我们的自由给剥夺去的最强大的仇敌，那么我们就要去思想，我们要去看看，那么自由和福音它有什么关系，我们要在其中学到什么，对吧？所以出埃及记在这方面他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其实如果没有救赎其实就没有自由。那我们再去看一看，我们说看看自由和福音的关系。关于自由和福音的关系我也讲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我希望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去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是自由最大的敌人是谁？是罪，是吧？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一点，你看出埃及记已经超过了98%的人了。因为很多人都会看得出来，就是自由最大的敌人是什么？法老呀，法老啊。真的吗？如果只是看到法老，看的还是肤浅。我们去看出埃及记的时候，他告诉我们非常非常清楚，就是罪是我们自由最大的敌人。真的，如果没有罪，法老不会逼迫我们， 如果没有罪，以色列人不会出了埃及还想回去，是不是？如果没有罪，以色列人就不会在上帝在西乃山降临赐十诫的时候，他们居然在山下干什么？搞金牛犊，对吧？如果没有罪，他们就不会在旷野里面，上帝天天把玛纳赐下来，每天赐下来，然后他们还一直抱怨，居然就过不了旷野，就进不了迦南地。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一直有一个误会，说如果以色列人真的经历上帝，他们肯定可以出旷野。不是，你看到吗？以色列人是天天经历上帝哦，每天吃的是什么？玛纳。玛纳怎么出来的？是以色列人自己种出来的吗？不是哦，早晨一出来玛纳就降下来，已经准备好了。每天什么在前面带他们的路？云柱火柱，天天都看见哦。晚上能不能看见？还能看见哦。他们没水喝的时候，什么给他们出了水啊？磐石出了水哦，弟兄姊妹啊，全部都是神迹。他们天天活在神迹当中，然后居然就过不去。什么东西拦阻他们？
罪，
就是罪，对不对？就是罪。所以你看这些，你去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才会明白说，真正拦阻我们得自由的就是罪。所以最重要的问题一定是解决罪的问题，而不是别的东西。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一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真的去看这些，真的去思想这些，我们说法老预表的就是罪，法老预表的就是罪，法老奴役以色列人，对吧？而且他一发脾气的时候，我今天不给你们草，你们还要把砖给我做好，然后还要屠杀以色列人。其实他预表的就是罪。为什么说他预表的就是罪？在我们新约圣经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好不好？在我们的 PPT 上面也有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你看这节经文，他说罪的工价是什么？是死。所以罪，我们说罪是最冷酷、最可怕、最邪恶、最残忍的奴隶主。你看法老很邪恶，法老不如罪邪恶，真的。这里面说罪的什么东西是死啊？工价。什么意思？罪奴役你，让你一辈子做罪奴。你说我好苦，我做罪奴好苦。然后罪这个时候就该跟你说话了，他说你不要觉得苦，我是很公平的，你为我做工，我是付工价给你的。你说好吧，我辛苦了一辈子，一直给罪打工，我做了罪奴，你现在给工价给我。罪说对啊，我给你啊，到最后的时候我就给你了。什么东西？死。我要你死。死，而且去哪里？地狱。就我服侍你一辈子，你让我去下地狱。他说对啊，这个就是我给你的呀，我很公平的，对不对？你看到了吗？是不是残忍？是不是冷酷？是不是邪恶？对吧？所以你一定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所以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自由最大的敌人是罪。所以很多人搞错目标了，说自由最大的敌人是法老，自由最大的敌人是制度，自由最大的敌人是什么东西？你这个时候一直没打中目标，对吧？你没有发现你最强大的仇敌，就举个例子，两军对垒，然后你把你最强大的兵力一直在打对方那一小股部队，然后把大部队留下来，请问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什么？你必败啊。你知道这个世界为什么所有人都失败？因为所有人他聚焦的焦点都不是那个最可怕的敌人，最可怕的敌人是什么？是罪，对不对？那我们看到罪是我们最可怕的敌人的时候，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那么我们怎么去解决？我们怎么去解决？出埃及记他就告诉我们说，解决的方法只有一个，是谁啊？是我们的救主，就是基督。阿们吧。我们再讲，以色列人出埃及就预表他们得自由，这是第一个自由。然后上帝让他们怎么出埃及？上帝不是让他们打出埃及，而是干什么？杀了什么逾越节的羔羊，用羔羊的血涂在门楣上，说只要门楣上涂过血的人怎么样，必得自由，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他们从老到少虽然手无寸铁，但是居然个个都出了埃及。为什么？因为有羔羊的血涂在他们的门楣上。其实这个预表什么？预表基督的血涂在什么呀？涂在我们的心门上，涂在我们里面，这样子一涂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得自由。 他们吧。所以你真的看这些的时候，我们说自由跟主耶稣基督他有密切的关系，就是出埃及记告诉我们的。而且其实在出埃及记当中还有另外一个自由的标记，你们知道是什么吗？他们到旷野里面，我们之前一直跟大家分享，上帝把十诫赐给他们，然后教导他们很详细，他们要建一个什么东西？要建一个会幕，要把那个帐幕建起来。其实这个帐幕预表的是什么？也是基督，也是跟神的关系，也是自由，得自由的关键，对吧？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说自由只在基督里，真的自由只在基督里，如果不在基督里我们就没有自由。所以出埃及记就告诉我们说，你们离开埃及得自由。其实出埃及记也告诉我们说，你们离开埃及是得什么呀？得救赎。所以我们说得自由就是得救赎，得救赎就是得自由。一个人没有得救赎，其实没有自由可言啊。所以弟兄姊妹啊，你知道吗？我们才是这个世界上面真正的唯一的拥有自由的人。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得救赎的人。阿们吧。所以你不要再去羡慕世上的人。我们有时候，哎呀，我好羡慕那个富豪，他财务自由了，是不是？哎呀，我好羡慕那个人，虽然他不是基督徒，但是他的婚姻生活呢特别幸福，哎呀，我觉得他婚姻自由。哎呀，我也更羡慕那个人，那个人好厉害，很会规划时间，然后他不到五十岁就已经时间自由了，他想去哪儿旅游就去哪儿旅游，我羡慕的不得了。这些好不好？这些好，但这些都是次好的。而且严格来讲，这些还不叫真正的自由，这些是一些自由的幻象。就像我们刚才讲，真正得自由的人是什么？接受耶稣基督，我信了耶稣，我得了救赎，我就得了自由。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得自由就是得救赎。所以我们今天讲的主题，我们说奔向自由。什么叫奔向自由？我们经常想的，比如说你看过那个电影，那个埃及王子那个电影，就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特别激动人心，对不对？哇，他们过去，他们从埃及出去，哇，我们奔向自由，太美好了。奔向自由到底奔到哪里去？奔到旷野里就叫自由了吗？或者进到迦南地这个地理位置就叫自由了吗？我们说不，真正的奔向自由就是什么？就是奔向基督。奔向基督，住在基督里就是住在自由里。阿们吧。效法基督就是活出自由，传扬基督就是帮助更多的人来得自由。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因为其实为什么真理使人得自由，就是这么厉害。你不明白这些真理道理的时候，你会哀叹，你会觉得虽然你是基督徒，你觉得法老把我欺负了，你觉得我在这个世界上面，我好不容易赚的钱又被他们收割了，好，我的财务自由的梦想又被他们给破坏了，所以我觉得我一直觉得自己不自由。然后你以为那些叫自由的时候，你比如说以为钱是自由的话，你一定拼命去赚钱，这是必然的，对吧？你以为说婚姻要怎么怎么样的一个婚姻是自由，你必须把你必然把你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婚姻里面去。但是当你知道了说在基督里就是自由的时候，这个时候不管你今生在人看了有多少遗憾，我们其实在今生有没有遗憾，弟兄姊妹？这个世界里面有没有一个人是没遗憾的？不存在。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的遗憾，但是我在基督里，基督的恩典把我一切的遗憾都遮盖了。阿们吧。他的恩典像大海一样，而我的遗憾，我的缺点，我的弱点如同海里的礁石，然后大海一过来怎么样，全抹平了。阿们吧。你是这样去看的，这个时候你的看见，你的认识都不一样。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在旧约我们从出埃及记我们去看基督使人得自由，其实新约里面主耶稣基督也很多地方讲，像我们刚才看的经文，主耶稣跟这个法利赛人辩论的时候说，所以天父的儿子叫你们得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对吧？然后保罗在加拉太书也讲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是吧？你会看到真的基督就是我们的自由，奔向基督就是奔向自由。而且你再从基督里看自由，比那些哲学家分享的自由丰富的多得多。 哲学家拼尽他所有的脑力，真的有些哲学家非常了不起，那他好多关于自由的思考很精妙，但是跟基督比起来，基督身上所展现出来的丰盛是他们没法比的，对吧？所以约翰福音才会在21章讲说，关于基督的事情啊，我们只是略略的写了一些，如果都写下来的话，这个世界就放不下了。为什么这个世界放不下？因为基督是神，这个世界是什么？是他所造的，基督比这个世界更大，阿们吧。所以你真的看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说奔向基督就是真正得自由。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去看我们基督徒太幸福了，这个世界上面其他的宗教信仰连自由是什么都讲不清楚，而我们所信的不单告诉你自由是什么，而且大有能力使你得自由，而且是唯独我们这个信仰能够让你得自由。你说你是不是这个世界里面最幸福的人？真的，我们是这个世界里面最幸福的人。你标准拿错了，你就会觉得自己不够幸福，但你真正回到上帝的标准，真正那永不改变的标准的时候，你的感恩就天天加增。你会看到一个人就算有100亿1000亿，你不是羡慕他的，一个人他的婚姻比你幸福，他教育子女比你聪明，他受的教育，他的灵活，他的思考比你都强，无所谓。我看到这些我会感恩，我也会努力去学习，但是我不嫉妒。为什么？因为我在基督里得了自由，阿们吧。这是大不相同的。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我再讲，当我们在基督里得自由的时候，就是在福音里得自由。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你在基督里得自由的时候，就是我们说因信称义和心灵自由的关系。弟兄姊妹，真正得自由它不是外在化，当然它有外在的表现，比如说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但是最重要的自由在哪里啊？在这里。一个人心不自由，他财务自由有用没有用啊？没有用，你知道吗？一个人心灵如果不自由的话，他所拥有的一切其实都不行，都没有真正的力量和意义。但是一个人心灵自由了，他就不同。那你说梁弟兄，跟你要在这里讲的因信称义有什么关系？你知道我们的福音你怎么得着？你怎么得救恩？弟兄姊妹，是不是靠你努力赚取的？是不是靠你的敬虔赚取的？是不是你修炼得来的？不是。怎么得着的？信。你信耶稣，请问你得多少救恩？信的时候得多少？是80%，后面再努力再把那20%拿过来，上帝先付个首付给我们，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你信的时候得多少？全部，你知道吗？是全部。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真的清楚去看见这些的时候，真的清楚去明白这些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一定要去晓得，我们一定要去知道，就是说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在基督里面得的这个自由，那么就是我们信耶稣我们就得这个自由的话，这个是大不相同的。我们一信耶稣，然后我们就得到主给我们的这个自由，他就让我们心灵得自由。因为你信了耶稣，耶稣一切的义都是你的了，耶稣一切的祝福都是你的，耶稣担当你一切的过犯，这个时候你的心灵得自由。心灵得自由其实这方面我们可以讲很多，我今天只是略略跟大家去讲，我说有三个方面是对你非常重要的。心灵得自由哪三个方面？一个对上帝，一个对罪，一个对别人。什么意思？对上帝，一个人接受了耶稣基督以后，上帝就是他心灵唯一的主。你说这个有什么意思？我不觉得有意思，意思很大，弟兄姊妹，我心灵唯一的主就是上帝，除了上帝以外，再也不能有人做我心灵的主，你知道吗？这个是很厉害的，对吧？偶像不能做我心灵的主，假神不能做我心灵的主，因为基督已经做我了心灵的主，三位一体的上帝是我心灵的主。所以那些假神偶像邪灵怕我呢还是不怕我呢？怕，因为我是谁的儿女啊？谁做我心灵的主啊？上帝啊，对吧？你明白这个道理头。所以在旧约圣经当中，申命记6章4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申命记6章4节，我们一起来读。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听这个话，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是捆绑压力啊、哦，我不能拜偶像，我不能怎么样。不是，这是给你自由，因为你心里只有一位主，就是上帝。当你有了这样的一个认识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这颗心有主， 上帝做我的主，耶和华是我的好牧人，他们吧，我会不一样的。然后这个时候我整个心灵我是有安慰的，我是有依靠的，我是有牧养的。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对罪。对罪是什么？我们说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我的心就不再受控告。我的心不受控告是心灵自由必不可少的。你知道圣经里面讲到魔鬼的时候说魔鬼是什么样的魔鬼吗？是昼夜控告弟兄的。很多基督徒在一些事情上面很软弱，就是因为有些东西一控告他受不了，他接受控告。那怎么办？有些弟兄姊妹说啊，梁弟兄你知道吗，我是绝不受控告的，他说什么我都不听。其实那个是不是真正解决问题？他说你明明犯了这个罪，你知道有些人说我不受控告，我不承认我犯过任何错，这个是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如果你们在基督教里面会听到有些神学流派真的是这样子的，他说我们因信称义，我们是义人了，义人不被定罪，所以我们什么都不错，对不对？说这个话的时候就错，对吧？约翰一书那里讲说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就是把谁当成是说谎的呀？我们就把神当成是说谎的，对吧？所以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会背的，会背的跟我一起背好不好？不会背的可以看圣经。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一起来，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你怎么对罪不受控告呢？是这个，我们要干什么？认我的罪，然后呢神就在基督里干什么？赦免。所以我怎么不受控告？因为基督赦免了，阿们吧。哎，基督赦免你多少罪？我再问。很多。全部。对了，全部。你说也有的时候我在心里恨上帝，我骂他呢，赦免不赦免？我心里恨人，圣经上面说恨人就是杀人呢，赦免不赦免？赦免。所以你要去到基督面前，我又认罪，但是我认罪的时候不是被控告的，而是高举基督的赦免。这个时候你整个生命不一样，再也没有什么真正能控告到你。相反，你看到罪的时候你就跑到基督面前，跑到基督面前领受他赦罪之恩，而且他说我要叫你们得生命，而且得的什么更丰盛。你每到基督面前一次你就更新一次。所以弟兄姊妹，基督徒是要认罪的，而且认罪我以前跟一些弟兄姊妹讲过，认罪的重点不是你要担罪责，你担不起的，你知道吗？你担不起的。认罪的重点是宣告承认基督担当我一切的罪责，阿们吧。我就在基督的赦免里面我就得安息了，所以我就不受控告，这个时候才叫心灵自由。真的，你看有些基督徒真的，他有些事情为什么有些人会有心理操控？如果你们看一些什么文章啊，一些讲什么，有一个叫什么，现在叫什么 PUA 是吧？为什么有些人会心理操控人？其实有很多操控术都是用控告完成的。你如果不这样子，你就怎么样，你就怎么样，然后他就被挟制住了。你如果真的在基督里，哪怕他讲的是实情，不要操控我。耶稣都赦免了，耶稣都担当了，耶稣为我钉十字架了。你要控告我啊，你除非让耶稣别钉十字架，对吧？你要控告我啊，除非你让耶稣不复活。你要控告我啊，先去找我的辩护律师。你知道我的辩护律师是谁吗？耶稣基督。你把他驳倒了再来找我，对吧？这就叫心灵自由，这就叫心灵自由啊，弟兄姊妹。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自由这么重要？自由一定跟基督有关系，跟这个有关。第三个，我们说对人，对人他有什么关系呢？我跟你讲，福音，当我们说我接受了耶稣基督，三位一体的上帝做了我心灵的主，好，请问还有没有人可以做我心灵的主？真的吗？丈夫可不可以做妻子心灵的主？哎，亚伯拉罕，撒拉称亚伯拉罕我主哦，是不是这样子？他那个叫尊称，你知道吗？你心灵唯一的主就是上帝。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你会软弱？其实严格来讲我们犯了罪，犯了什么罪？明明只有上帝可以做我心灵的主，但是我让人做了我心灵的主。所以有些人为什么在教会里面那么嚣张跋扈？就他学会了一个秘诀。什么秘诀？论断人。我一论断你就害怕， 其实论断人的人就是要做别人心灵的主，你知道吗？所以有些人害怕，所以有些教会虽然有牧师长老，但是还有超牧师超长老，就是在教会里面可以肆意论断的人。不是的，对不起，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心灵的主是谁？上帝，基督。你也是，我也是，所以我不能辖制你，但是你呢也不能辖制我，阿们吧。这个就厉害了。所以我跟别人是什么关系？彼此帮助的关系，彼此帮助的关系。严格来讲，我跟任何人都是这样。所以上帝当初造了亚当以后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造一个什么？我要造一个配偶干什么？帮助他。其实这里面不仅仅是讲婚姻，是讲人际关系，对吧？你一旦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在哪里才有啊？只有在福音里有。所以一个人不接受基督，他不可能有这个心灵自由。你别看他多么嚣张，他不认罪，他不什么都不理，其实他心灵不自由。唯独接受了基督，说我心有一个主啊，三一真神啊，你要想做我心灵的主，请问，请你把上帝赶走，看你有没有本事把上帝赶走。你有本事把上帝赶走，你做我的主。你没这个本事的，你没这个资格的，阿们吧。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大不一样，这个时候你整个人就更新，整个人就不同。这样子我们对弟兄姊妹，我不去辖制，别人也不要指望来辖制我，你知道吗？你心灵没有主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说我这个人很厉害的，谁也辖制不了我，我很横的，然后上帝我也不看在眼里。有些人就是这样子，所以他觉得没人能辖制。我告诉你，不是，只要心里没主的，就是一只没有牧人的羊，也许他现在还没碰见那只能够咬住他的狼，仅此而已。只要他碰到那个能咬住他的狼，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你有没有看到有些，有的时候我们看的时候很奇怪，有的那时候我看了一个视频，有个男的其实高高大大的，但是他的老婆在那打他，打扯耳光，他像一个什么一样，根本都不敢动。你就觉得很奇怪，他的力量明显比他老婆要大很多，他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为什么？因为他心里被他辖制住了，对吧？当他真正的不被辖制，说我心里面有主，基督做我心灵的主，你不要辖制我，我也不辖制你，这个时候就叫心灵的自由，阿们吧。唯独透过基督才有这些，真的，这些东西非常宝贵。我跟你讲，连你在教会里面你都会遇见，对不对？教会因为也是个群体，有时候急了我想辖制你怎么办呢？我就想做你的主，对吧？牧师传道人特别有这种试探，因为你们不听话，所以我想辖制你们，我代表上帝辖制你们，可不可以啊？不可以，真的不可以。只有上帝是我们每个人心灵的主，只有基督是我们每个人心灵的主，阿们吧。所以对上帝，对罪，对人，我开始改变，这叫真正的自由。没有这个，你其实离自由还差得很远。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点。那么我们要跟大家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我要跟大家讲的第三点就是我们要去讲自由而行，自由而行。弟兄姊妹，其实我们说自由是特别宝贵的。所以你看，原来不是我们好像，我忘记是小学还是中学，不是还有那首诗是吧？生命诚可贵，有没有？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所以自由真的很宝贵的，自由其实真的比生命还宝贵。严格来讲，一个人如果不曾自由的去活，这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面不过是曾经存在过，都不能称为一个真正活过的人。你知道在这个世界里面有很多人不过是存在过，因为他从没有自由活过，对吧？但是我们已经讲了自由在哪里啊，在基督里面。那么自由在基督里面的时候，我们怎么去自由的去行，我们怎么去自由的去生活？出埃及记这卷书就告诉我们，它宝贵的地方就告诉我们说，你怎么得自由，还有你怎么样去自由的去生活。真的，这样子我们像刚才讲的，我们说唯独在基督的福音里面我们得自由，唯独在基督的福音里面我们可以自由而行。那么我们要去看看怎么样去自由而行。那怎么自由而行呢？我说我也跟大家讲几个方面。第一个我想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盼望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你要自由而行，你不可轻看上帝的律法。我们刚才讲了， 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出埃及记二十一章一到二节是上帝把十诫赐下来之前还是赐下来之后讲的？赐下来之后讲的。所以上帝的律法和我们的自由是什么关系？有不少弟兄姊妹都觉得，梁弟兄，福音是让我们得自由，律法是捆绑我们的，是不是这样子？哇，如果这样子的话，上帝好残忍，把我们从埃及救出来，让我们脱离了法老的捆绑，现在上帝来捆绑我们。法老不过是个受造的人，捆绑再用力也有限。好家伙，上帝来捆绑我们，那可比法老捆绑严重的多呀。因为发现不少基督徒真的是这样去看上帝的律法的，所以他觉得你不要讲律法啊，一讲律法就是想捆绑我。然后他就会觉得有些弟兄姊妹啊太自由了，梁弟兄太自由，那个王弟兄，那个李姊妹太自由了，你跟他讲点律法，你跟他讲点律法，让他不要那么自由。你会发现好多人是这种观点，上帝把十诫赐下来，把祭坛赐下来，然后跟他们讲自由的问题。说明什么？说明律法和自由之间到底是矛盾的关系呢，还是和谐的关系呢？其实是和谐的，你知道吗？所以在新约圣经当中，雅各书一章二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吧。雅各书一章二十五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你注意在这里使徒说律法是什么？使人自由之律法。其实使人那两个字是我们和合本圣经后来加上去的，原文是什么？自由的律法，自由的律法。所以弟兄姊妹，你真的去看这些时候，上帝把福音赐下来是救我们脱离捆绑，让我们得自由。上帝把这些得救的人又把律法给我们，他是教我们如何过一个自由的生活。因为律法是什么标准啊？律法是义与非义的标准，律法是罪与非罪的标准。我们刚才讲了，我们自由最大的敌人是什么？
罪，
是罪。所以你没有律法，你明明在罪中，你还以为自己挺好的，结果你这个时候是自由还是不自由？你这时候是不自由。所以上帝把律法赐给我们的时候，是教我们，让我们知道说什么是自由的，不拜偶像是自由。你知道吗？魔鬼会说，哎呦，你们基督教信仰很不自由的呀，你看我们佛教拜啥都行。你知道我以前我有一个同事是佛教徒，我那时候刚信主，我们两个辩论，因为他讲话呀什么东西，我那时候刚信主其实心里很忐忑，你知道吗？不敢跟别人讲自己是基督徒，但是不小心还是露出来了。好，他发现你是基督徒，他就跟我辩论，然后他讲的一个重点就在这里，他说你知道我们佛教多么宽容，在我们佛教里面你是可以信耶稣的，你们基督教呢？你们只能信耶稣，不能拜我们的那些。你看我们不比你们宽吗？哇，那个时候那个话讲的，我那时候刚信主，你要讲的我满头冒烟，你知道吧？哇，这个话怎么回答他呢？对不对？这个话说的好像有道理哦。其实有没有道理啊？你一对照律法，你知道没道理，对吧？因为你活在罪里，这不叫自由，对吧？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爱我的爸爸妈妈。另外一个孩子说，我比你自由，我随时想打我爸就打我爸，我想骂我妈就骂我妈。哦，你太不自由了，你看我，哎呦，我自由多了。能不能这样说，弟兄姊妹？到底谁不自由？到底谁不自由啊？那个犯罪的不自由，对不对？你去看，所以上帝说不要贪心，上帝跟你说不要撒谎，上帝跟你说要有到上帝面前来分别为圣的安息日，上帝告诉你要孝敬父母，所有这一切就教你怎么自由而行，阿们吧。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时候，弟兄姊妹啊，我们基督徒我们得的是真自由。所以上帝给了我们自由的福音，上帝又给了我们自由的律法。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再看律法你就不会恨上帝，你再看律法的时候你会感恩。然后律法你能不能完全遵行呢？遵行不了怎么办？靠谁啊？我们之前讲律法和福音的时候，大家反复跟大家强调，律法和福音都成全在谁那里啊？在基督那里。所以我真的做不全，上帝跟我说要爱别人，然后我有的时候爱不了，爱不了怎么办？爱不了就爱不了呗，是不是这样子？爱不了怎么办？主啊，求你在基督里赦免， 是不是？你让我看到主耶稣基督是怎么爱我这个不可爱的人，然后求圣灵就把这种感动不断的浇灌在我里面，让我可以更新，让我可以改变。会不会改变？行不行？耶稣说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开门，祈求的就给你们，你知道吗？所以你就跟主讲，因为有些我们的缺点很大，我说主啊，你给我一点恩典是不够，求你给我多多的恩典，让我改变，让我荣耀你的名。上帝会不会说哇你好贪心哦，这个缺点你也想改，我不准备让你改啊，会不会这样子？不会。所以你就大大的张口，上帝说什么我就给你充满，阿们吧。所以你一定要看到这些时候，弟兄姊妹，上帝他赐给我们律法不是捆绑我们，而是让我们自由而行，因为自由不等于任意妄为，阿们吧。任意妄为就不是自由。在这一点上面我们已经跟90%以上的哲学家已经分开了，因为很多的哲学家就算他有很深的思考，他们对自由的理解还是任意妄为。我也说有不少基督徒也是这个观点，所以他就会觉得说哇，你讲上帝祝福我很喜欢，你讲上帝恩典我也很喜欢，你千万不要跟我讲上帝的命令，因为你讲我觉得就捆绑我，因为我不能任意妄为了。不，你任意妄为的时候不是你自由的时候，相反你行在神的话语当中是你自由的时候。就像我们做的比喻一样，火车在铁轨上跑是自由的，火车脱了轨呢更自由了，是不是这样子？火车脱了轨就不自由了，对不对？这是很简单的道理。所以你明白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特别的感恩，我们就要特别晓得这是第一个，我们要自由而行的时候你要领受福音，你不要轻看律法。第二个，我们说我们要自由而行的时候，你还要注意，我们说真理使人得自由，真理使人得自由，这个是主耶稣基督讲的。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8章32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在我们的 PPT 上面有约翰福音8章32节，我们一起来齐读。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你看整本圣经，弟兄姊妹，你知道自由第一次出现在什么时候吗？创世纪里面有没有出现？我们讲中文圣经啊，不是讲原文，我们讲中文圣经。创世纪里面有没有出现过自由这个词？没出现过。整本圣经第一次出现自由，就是我们刚才读的出埃及记21章1到2节。上帝在把他的律法、把他的真理、法规赐下以后，然后讲自由，他就告诉我们一个很深的深意，就是真理和自由之间的关系。在旧约的时候上帝只是隐含的讲，然后到了新约的时候主耶稣基督把它明讲出来。主耶稣说什么？你们必晓得真理，然后呢，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真的，真理和自由之间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当自由被篡夺了，我们的真理，我们的，当真理被篡夺了，我们的自由一定会被偷窃。当真理被篡改了，你一定会把假的自由当作真的自由，当宝贝。当我们失去真理的时候，我们必然同时失去自由。真的，而且我在讲，反过来也有这个关系。当一个人说我在讲真理，但是他对上帝赐予人的自由根本不在乎，甚至伤害别人的自由的时候，他讲的是不是真理？他讲的一定不是。所以 你要这样去看，你去看一些属灵文章，一些神学家的书籍，一些基督徒的说法，一些非基督徒哲学家的说法，你再去看的时候你就会恍然大悟。凡是对真理很仇视的，一定不是让你得自由的。凡是对自由很讨厌的，一定是抵挡真理的。真的，哪怕他以敬虔的名义。有人说哎呀，我们基督徒要敬虔呢，我们要表现好一点呢，你总是讲恩典，总是讲爱，他做不好的，所以我们要把他们的权利收回来，我们要控告他们，我们要辖制他们，让他们整齐划一，最好星期天主日聚会的时候我们像军队一样。哇，那上帝多得荣耀啊，你知道吗？我那时候看人家那个操，哇，那天这个军训的时候操练，哇，可以摆出各种各样的花样，哇，整齐划一，太好了，我们教会也这样就好了。 我们应该比他们更厉害。不是的，当我们藐视自由的时候，你一定不是在讲真理，你知道吗？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你去看，你去晓得自由和真理之间有密切的关系。所以上帝为了保护我们的自由，所以把真理赐下来，你知道吗？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为什么要去学习圣经，你为什么每天应该读圣经，是保护你的自由。为什么魔鬼千方百计拦阻你读圣经呢？因为他要奴役你。你明白的真理越多，他就越难奴役你，同意不同意？你越明白真理，而且你又求圣灵去帮助你，祈求这个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我以前也讲过，我太感慨了，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对圣经上面神的话语他很轻看。真的吗？是这个意思吗？真的有用吗？然后丢开了。但是别人有的时候也不是哲学家，甚至就是不知道在哪个地摊边捡到一个杂志，当然今天更多是在手机上面，是吧？朋友圈翻到一个，哦，外星人啊，然后他就信了。哦，这个怎么怎么样子，哦，对哦，他信的十成十。哎，我就奇怪了，我说神的话语不见你信的这么快，然后对其他那些东西，哇，还要跟梁弟兄辩论。梁弟兄你知道吗？梁弟兄你知道吗？黄金是从外太空来的哦，不是地球上面原有的。梁弟兄你知道吗？还有蜥蜴人。你知道月球背面有什么吗？有外星人基地。然后我说圣经上面上帝讲的很多应许啊，不行啊，那些东西会伤害我。我说上帝说我保护你啊，啊，耶和华保护你，不打盹也不睡觉。你跟我讲点其他的。这些他一秒钟都不停就丢开了。但是那些垃圾东西呢，哇，可以在他心里面反复酝酿，反复酝酿，而且还发芽，而且还酿成这个不是酒，我跟你讲，这酿成酱了，你知道吗？那种臭豆腐，你们有没有吃过那种真正的臭豆腐？是那种腐乳式的臭豆腐，街边卖那些不够臭，我跟你讲，你知道吗？那种腐乳式的臭豆腐一打开的时候，全屋的人都要跑掉。为什么是这样子？真理使你得自由。所以弟兄姊妹啊，凡是我们对上帝的真理轻视的时候，我们就中了魔鬼的诡计。所以你不要轻视神的话语，你要每天都要读经，哪怕你再累的时候，你都要爬起来，我要读经，我要祷告，我要寻求主，因为真理使人得自由。当我的上帝的真理在我心中失去的时候，我一定失去了某些方面的自由，对不对？你要看到这些。第三个，我说我们还要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跟大家也有讲，我们说自由和什么有关系？和对上帝的侍奉是有关系的。你看上帝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之前，跟摩西就讲了这样的话，就是上帝跟摩西讲说，我要让你把以色列人带出来。带出来干什么？我读这个给大家听哈，出埃及记三章十二节，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所以什么是自由？侍奉上帝是不是自由？按我们天然的观念，就是说这个叫自由吗？我想侍奉就侍奉，我想不侍奉就不侍奉，这个才叫自由，是吧？还真的非得侍奉上帝才叫自由吗？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上帝说的每一句话没有一句是捆绑你的，每一句话都是让你得自由的。所以弟兄姊妹啊，你侍奉上帝的时候，绝对不是你受捆绑的时候，是你的自由在扩大的时候，你知道吗？你去敬拜他，你去侍奉他，你去寻求他，这个时候就大不一样。所以当上帝让以色列人去建那个帐幕，教以色列人怎么去侍奉他的时候，上帝不是把埃及的锁链拿掉又换了一个耶和华的锁链，而是上帝在教他们说真正的自由是什么。真正的自由有什么特征？真正的自由就是侍奉上帝。真正的自由的特征一定有一个，爱上帝。你去看这些时候，这个时候就不一样。所以我们说从出埃及记，单单从出埃及记来讲，我说自由一定有两大要素，一个是脱离罪的奴役，一个是什么？侍奉上帝。所以就像上帝在这里说的，也像 使徒保罗也讲过一个这样的话，罗马书六章十八节，好，我读给大家听。罗马书六章十八节，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你知道吗？所以从罪中得释放和做义的奴仆，义的奴仆是干什么？侍奉上帝的人，你就是真正得自由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些，我们去晓得这些时候，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自由而行。所以最后我用一个图比喻来跟大家去讲，我们说我们从我们今天讲自由来讲，我说用一个人体的比喻来跟大家讲，我说真正的自由是什么？我说真正的自由有四样东西。哪四样东西？从我们今天所讲，自由的心脏是什么？是救赎。就是如果没有救赎，就没有自由。就像一个人没有心脏，他再壮没有用的。这个世界上面的人，那些哲学家，那些文学家，那些思想家，他们可以做很深的探讨，很深的思辨，但是他们对自由还没摸到门。为什么？因为他缺这颗心脏。救赎是自由的心脏。其次我们说什么呢？我们说恩典是自由的血液。就是你一定要看到，你一定要知道什么呢？就是如果没有上帝他把丰盛的恩典，在基督里的恩典赐给我们的话，这个时候我们所谓的自由是死的理论。你要去领受上帝的恩典，你要去经历上帝的恩典，这样子这就是自由，你就越来越自由。所以一个不自由的心有一个特征，什么特征呢？不受恩，抗拒恩典，厌恶恩典。你去看吧，凡是律法捆绑的，凡是宗教捆绑，凡是教条主义的人，对恩典非常讨厌。但是一个人真正去渴慕自由，就像圣经里面讲的说，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甜。你就会以特别的感恩，连保罗都讲说，哎呀，我其实很大的艰难，我身上有刺，撒旦的差役攻击我，但是我的上帝告诉我什么？说我的什么呀？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你要过一个自由的生活，你就需要上帝不断的施恩，不断的接受上帝的恩典，不断的高举上帝的恩典。我说恩典是自由的血液，一个人里面就算有心脏没有血液没有用的，对不对？所以领受救赎的人就要领受恩典。那第三个，我说顺服上帝是自由的骨架。一个人要做一个自由的人，他的骨骼要坚固。那骨骼怎么坚固？靠什么来？靠对上帝的顺服，让上帝的真理，让上帝的话语，让上帝的带领引导你，这个时候你是很刚强的。顺服上帝的人是很稳固的，是很刚强的。不顺服上帝的人是很软绵绵的，是很容易妥协的，是很容易垮塌的，是不是？你看彼得他们不就是这样，当那天逼迫说，你们再讲耶稣，我把你投监里去。彼得怎么回答？彼得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你们觉得怎么办你们就去办了，但是我必须做这个事情。坚定不坚定？非常坚定。为什么？因为他有一个顺服上帝的心。阿们吧。顺服是自由的骨架。那我们说最后一个是什么？我说传扬福音是自由的肌肉。你要做一个自由的人，你就去传扬福音，就去传扬基督。因为我们越认识福音，我们越热心高举基督，我们越帮助别人来认识基督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信心就越来越强大。你知道有些弟兄姊妹为什么软弱？因为他没体会过传福音给别人，别人接受了基督那种甘甜。如果你这种体会越多，你传福音结的果子越多，你会发现这个人信心就越强，对吧？你去传福音，中我传福音怕别人拒绝，怕什么？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他今天拒绝可能明天他就信了，对不对？我跟大家讲一个秘诀，你知道吗？当你传福音抵抗最激烈的那个人是最有希望信耶稣的人。为什么？因为说明他对福音的反应最大，对不对？他对福音的反应最大。最怕的是哪种呢？你传了福音给他，挺好，再见，是吧？然后你这个时候才觉得抓不 一脚踩空的感觉，对不对？但是即便这样子你也不要带，你看他走了你也没什么面子问题嘛，对不对？反感你的人对福音反应很大，没反应的人你又不失面子。 所以你干嘛不去传福音？而且主还说你去到哪儿就把祝福带到哪儿，如果这个地方的人不配这个祝福怎么办？祝福就落地里了，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如果这个地方的人不配这个祝福，这个祝福怎么样？归你了，这个祝福就归你了，你明白吗？所以传福音是有百利无一害的事情，所以传扬福音，越传扬福音，你的自由的心就越刚强，你有肌肉，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真的清楚看见这些时候，我们今天借着出埃及记，我们去思考自由的问题，其实我们能讲的都很有限，但是盼望大家可以借着我们今天分享的，你要知道上帝喜欢奴役不喜欢？不喜欢。上帝盼望我们得什么？得自由。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上帝一定愿意打碎奴役的枷锁，让我们得到自由。也像我们一开始讲的，奴役是暂时的，自由是什么？永恒的。奴役会胜过自由，还是自由一定会胜过奴役？自由一定胜过奴役，奴役一定会朽坏，自由却一定会发出永恒的光来。所以你要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盼望今天讲我们奔向自由，你要奔向基督，你要效法基督，你要传扬基督，这个时候你就把那自由的生命活出来。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我们的信息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感谢你赐给我们自由。我们真的是知道在你之外没有自由，我们这些在亚当里堕落因着罪失去自由的人，唯独你这位赎罪的羔羊能够把自由重新夺回来赐给我们，而且你把你的圣经真理赐给我们，把上帝至善的律法，自由的律法赐给我们，让我们晓得如何去自由而行。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多多认识你的真理，你的真理就使我们得自由。我们也求主你让我们常常仰望你的恩典，我们的心中就有自由的血液不断的流淌。也求主你引导我们，让我们真的是看到离开你的救赎就没有自由的心脏，就没有自由的核心，让我们真的是晓得我们若不顺服我们的上帝，我们就没有自由的骨架。愿主你引导我们，让我们明白这些宝贵的真理的时候，我们就常常去传讲福音，我们就照着你所应许的做得人如鱼的渔夫，我们心里的力量就天天刚强，日日成长。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